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可以在这一堂的课里面，创世纪里面来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真是欢迎你的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主，让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可从心里面哦，就来赞美你的话语，就来领受你的话语，就凭信心哦，主来领取你话语里面的宝贵跟真实。主啊，我也欢迎你的灵来膏抹我们的耳朵哦，主啊，膏抹孩子的口，主让我们听的讲的都能够被同一个灵所感动。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那今天早上呢，我们要一起来看这个创世纪哈。那么在这个你的讲，在我们的讲义上面，我们就看见一个创世纪的一个课程的进度表。那么在这一个进度表的之下哈，我们就有这个创世纪的大纲以及分段。那我现在跟大家来 share 一下这个荧幕。那我们今天看见说，其实我们在整个创世纪里面，哈，创世纪是一卷非常非常丰富的一卷书。那么在这个这本很丰富的这个创世纪里面呢，我们基本上我们可以看见创世纪可以看见这本书里面讲到，既然是创世嘛，哈，所以就讲到许多的开始，许多的起源。那么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我们就看见讲到天地的开始，天地的起源。我们也从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看到人的开始，人的起源，哈。那么当然在创世纪里面，我们也看见罪的一个开始，因为有罪，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有救赎的计划的一个开始。那么在创世纪里面，我们也知道说，神设立家庭，所以我们看到家庭生活一个家庭的开始。那么同样的，在创世纪里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我们看到文化的起源啊，比方这个什么治骁之人的始祖，音乐方面的什么始祖哈，我们看到有这种很多文化的起源。不过到时候我们还会再讲。可是我很快的提一下，为什么现今哈，我们常常说我们需要为现代，我们要为文化，我们为艺术哈，要来祷告。因为其实从创世纪里面我们就知道，所有文化的起源都是人在犯罪以后，特别是那个拉麦哈，他的后代里面，就是他是在创世纪里面特别讲到拉麦自己说杀他的人要7倍的还报，他非常的恶哈。可是他后来的后代里面有很都是提到很多文化的起源，所以我顺便提一下，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一个时代里面的文化的产物、文化的这一个部分，在神的面前祷告，求主的灵能够进入，能够帮助哈。那我们也看到创世纪里面讲到邦国的起源，列国列邦的开始。那么最重要的，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选民的起源。这个选民当然就表明了什么？以色列神所拣选的民族，神所拣选的这一个选民的一个开始哈。那然后呢，那个我们也看到创世纪里面呢，如果我们要从分段很容易的来记得的话呢，我们就分为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呢，我们可以说是主掌前的时期。那另外一句话，我们就可以说是上古的时候哈。那这一个主掌前的时期呢，一共有四件非常大的事情：创造，神的创造，人的堕落，洪水的毁灭，巴别塔的这个巴别塔人分散在世界各国哈，这个是有四个大的事件。那么在主掌时期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亚当，一个是挪亚。那等到下礼拜我们再讲的时候，我们还会提到其他亚当跟挪亚。我现在把名字列出来的，这都是属于被拣选 犬的名字哈，亚当挪亚。好，那我们也看到，那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很容易记哦，这都是讲到上古之前，也是主掌前的时期。哎，那你可能会问，到底什么是主掌啊？那我们今天讲到的主掌，我们所提到创世纪里面提到的主掌都是提到说是被神所拣选，神所使用的这一个选民，这个选民里面的主掌那个代表的人物哈。那这因此呢，从十二章开始，我们就可以称为是蒙拣选的主掌的时期。那这些蒙拣选的主掌时期，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最主要的几个人物在创世纪里面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但是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说，我们常常读旧约的时候，或者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或者我们看到跟犹太人跟选民有关的时候，都会说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这是在圣经里面我们所常常看见的。所以当我们今天讲到蒙拣选的族长为代表的时候呢，最主要的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在整个创世纪里面呢，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作者到底是谁。那么其实创世纪并没有告诉我们作者是谁。那而且在创世纪从一开始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哈，那人都还没造以前，怎么会把这个写出来呢？所以我们看见说，基本上创世纪并没有告诉我们作者是谁。不过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都认为创世纪是摩西所写的，就摩西五经哈。所以我们一般都会认为说摩西是这个创世纪的作者，神的灵在他里面启示。那因此我们通常不只是创世纪，我们通常都讲到摩西五经。摩西五经，那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提到的摩西五经的里面哈，好不好？我们就在这个时候请这一个我们请那个郝伟业哈，把我们把这些经文都替我们读一下。我在这个荧幕上已经有了，哎，你比较简单了。
啊，对对。好，我们先从路加福音24章27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约翰福音5章4到46节，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出埃及记，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上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出埃及记34章27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以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民数记33章2节，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其路程乃是这样。申命记31章9节，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申命记31章24节，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及至写完了。
谢谢。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些的经文里面看见，圣经上告诉我们，摩西是有神亲自告诉他，要他把他神的话语写出来。我们也看见神也透过摩西还有众先知把神的话语写出来。那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些经文里面最有意思，就是申命记31章里面提到说，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 极致写完了。那我们也知道在新约路加福音里面刚开始我们读的就是摩西和众先知所写的这些经上的话，也就是旧约的话语指着主耶稣所讲解的哈。所以我们看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说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看见上帝的心意，看见这些的律法有指着耶稣的哈，都给我们显明出来。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这一个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说摩西五经这个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里面，我们都看见神从这五卷五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一个国度的预备，一个选民的预备，一个族群的预备。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用两个字来表明创世纪，我们可以说是开始万物的起源，也看到上帝的主权，神的怎么样创造这个世界，神的拣选。那我们读出埃及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两个字来表示出去。神的子民怎么样离开埃及，要进到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所以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看见的是怎么样能够成为神的子民，这是只有一个族群，一个神所拣选的，做神的子民。因为做神的子民，我们看到神的能力、神的救赎跟神的释放。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两个字，就是分别。属神的子民怎么样能够跟外邦、跟其他的国家能够有一个分别。所以我们看见说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所以从利未记里面我们看到分别跟成圣来表明了神的圣洁，所以神称他的子民是你们是圣洁的国民。那我们从民数记里面看到这个两个字就是漂流。他们在旷野的这些历程，因为他们这个犯罪得罪神，所以神的管教在他们当中。但是感谢神，神虽然有管教，神是公义的，但是神也是慈爱的。所以我们看见神要怎么样让他们在漂流的过程里面能够进入到神的重新进入到神的应许，神要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所以到生命记的时候就是重申神的命令，我们可以用两个字来表示，就是重述。所以从生命记里面我们看到神的信实，神怎么样带领他的百姓从一个救命要进入到一个应许的福气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创世纪跟摩西五经里面所看到的神的一个心意，一个国度的预备，也看到一个族群选民的一个预备。那我们看到创世纪的时候呢，其实读每一卷的圣经，我们都可以从这一卷的圣经里面，这一卷的书里面，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形象。耶稣基督的样式，或者说耶稣基督的 character 能够预表耶稣基督。那么在创世纪里面的基督呢，我们大家可以从四个方面，我们来看到创世纪里面所预表到的耶稣基督。那么第一个我们就看见说是创世纪里面特别讲到的，就是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那这一个呢，讲到女人后裔的时候呢，我就想请维琴，好不好，请你把女人的后裔的这些经文都替我们读一下好吗？维琴。
好，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以赛亚书七章，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数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谢谢维琴。所以我们从这一些经文里面，我们都看见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他在这个女人的后裔特别讲，就讲到他是从女子所生，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是被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所以创世纪中的基督是女人的后裔，那也唯有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我们今天所有的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说是男人的后裔，唯有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下个礼拜我们还会更多的分享这一段。那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是大祭司。那么在创世纪里面特别讲到大祭司的时候，就讲到麦基洗德啊。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麦基洗德他是至高的属于神的一个祭司。那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讲到麦基洗德啊。那我们也从创世纪里面看见被献为祭的独生子就是以撒，以撒是预表到耶稣基督是一个被献为祭的独生子。那么在这个接下去呢，我们请 Michael 帮我们读一下，好 Michael 帮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第49章第10节，好，我们来看一下细罗跟这个意思。好，我们请Michael。别忘记要开你的麦克风。
OK。49章。
第十节。
第十节。这个什么字？规避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腿之间。只等细罗，就是四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
是，谢谢。那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哈，他说只等细罗来到。那么在圣经里面，细罗在这边有一个小字哈，就是赐平安者。所以细罗这个赐平安者，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什么，就是平安的王哈。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的基督耶稣是赐平安者，他是神的独生子啊。耶稣基督是大祭司，是麦基洗德，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好，那这是在创世纪里面提到的基督。不过在创世纪里面有几个人物哈，我们都可以从他的身上也能够看见这一个有一部分这个看见这个来表明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样式。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在创世纪里面不但提到耶稣基督，我们也看到创世纪里面也提到什么圣灵的工作。所以呢，在创世纪里面第一章第二节就提到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当时的水面是什么？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我们看见一开始创世纪就让我们看见了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运行，圣灵的成全。然后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我们就看见神的话语说神的气息就是神的灵吹在亚当的鼻孔里面，那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灵在那里运行，在那里吹动吹在亚当的鼻孔里面。那我们也看见创世纪41章的时候特别提到约瑟的时候，讲到神的灵在约瑟里头，连那个法老都 惊讶说，哎，这个人身上有神的灵，所以就设立他为什么埃及的宰相。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在创世纪里面，我们也看见了圣灵的工作。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从创世纪里面就可以看见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说圣父是计划者，圣子是执行者，所以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么圣灵是成全者。所以从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就已经可以看见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那么而且三位一体的神是按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这个我们就是圣父、圣子、圣灵。那因此呢，以前可能我们有时候会听到有人这样说，说到旧约是父神的时代，新约是圣子的时代，耶稣升天以后是圣灵的时代。那其实不是旧约是父神，新约是耶稣，现在是圣灵。其实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在每一卷书当中，我们都能够看见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一起的工作。三位一体的神在每一卷书里面都出现。所以我每一次教导装备课程的时候，我都会提到比方创世纪中的基督，创世纪中里面圣灵的工作，创世纪中里面圣父的工作，每一次都会提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也会提到这里。所以在读旧约的时候基本上每一卷书里面我都会提到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那么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我们接下去我们就来看一下，在创世纪里面呢，有一些的人物，从他们上我们可以来显示到基督的。这一些的人物有哪一些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亚当，看一下亚当。那我们看这个亚当的时候，我们也请万雅各弟兄来帮我们来读一下在亚当这，我们就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5章，请这个万雅各弟兄来帮我们读一下。
这是我的嗓子。
什么？
我的嗓子啊。
哦，嗓子不好，好好好，那没关系，没关系。
好，别人啊。
好，那我们请那个米莉来帮我们读一下，好不好？思华。
好，就是我在，我可以。
好，谢谢。
哥林多前书，我刚刚找到了，我又碰到。前书15章45节、47节是？
是的。
45节、47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或意思是血气的活人，末世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47节。就读这个吗？还是创世纪第二章也要？
47节，请。
我刚读了47节了。
头一个人是出于地来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好，
谢谢。
好，谢谢。那我们可以看见说在这个创世纪里面提到亚当，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个亚当。那我们提到亚当呢，刚才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亚当是一个首先的人。那圣经里面就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一个什么有灵的活人，但是这个活人是什么？是出于地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在创世纪里面都告诉我们有灵的活人出于地。我们看到亚当，所以我们可以把亚当跟基督两个对照的来看。首先的人是亚当，那我们看到基督的时候，他是死里复活出熟的果子，也是首先的。我们看到亚当是有灵的活人，是出于地，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是叫人活的灵，是出于天的。哈利路亚。然后我们看到亚当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的地方特别讲到亚当是什么，是神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那我就读一下给弟兄姊妹听。那路加福音 第三章这里提到，路加福音第三章他怎么说呢？第三章最后一节三十八节，他说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什么？是神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那我们看看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里面，我想这一节的经文应该我们大家大部分的人都会背了。好，我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说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我们也看到亚当是他说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那而耶稣基督就是末后的亚当。那么在罗马书里面也提到亚当是因为一个人的过犯众人就都死了，可是耶稣基督是他一个人的义行，众人都要被称义来得生命。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可是在基督里相信他的人，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的亚当。好，那我们再看创世纪里面另外一个人物，就是挪亚。好，那我们提到挪亚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看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那马太福音里面提到的挪亚，就是不只是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挪亚。好，那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也看到圣经上怎么提到这一个挪亚。那我们创世纪第24章37节，24章37节这里说但那日子那时辰三十七节说到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特别提到挪亚的日子跟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挪亚的日子怎样，这一个人子降临也是怎样。然后就讲到这个挪亚降临的时候，他是不知不觉之中洪水就来了。那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这个讲到人子降临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也有很多时候听到很多人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就提到说这末后的时代，主要来的日子那日子那时辰不知道，也感觉到说我们现在其实跟挪亚的日子也没什么两样人都是怎么样，吃喝嫁娶。那特别要讲的人的犯罪也就是越来越多，挪亚的日子就是因为人这个犯罪，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神要用洪水来毁灭这个地。那我们看见现在的时代里面我们常常为这个时代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心里面有个悲叹说好像这个犯罪真的是跟挪亚的那个时代，跟创世纪里面所提到的那个终日所思想尽都是恶那种犯罪情况是非常非常类似的，甚至于 maybe 还更多的罪在这里。所以我们真是要在这一个时代为这一个时代来祷告。那我记得这个礼拜三晚上刘牧师在祷告会的时候给我们分享一个很我自己觉得很棒的一个信息，就讲在这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我们应当要起来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能够成为一个代求者。所以他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特别跟我们分享到代求者的五个呼召，代求者的五个呼召。如果礼拜三晚上祷告会你没有参加的弟兄姊妹，我欢迎你可以上我们教会的网站网页里面去点选祷告会，你就可以听到这篇的信息。那昨天早上的礼拜五早上的秦雨如我们祷告聚会的时候，我们也特别用这一个代求者的五个呼召来为 这一个时代来祷告。所以我真的知道，这一个时代真的是需要很多的弟兄姊妹起来祷告。好，好，那我们再接下去，我们就看到这一个麦基洗德。在创世纪里面特别提到麦基洗德，提到他是撒冷王，他是仁义王。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撒冷王，是仁义王，撒冷王是平安王。好，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平安王，他是和平之君。那麦基洗德是仁义王，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圣洁公义。好，那麦基洗德在创世纪里面特别提到他是什么？至高神的祭司，他不是属于人间的，他是从神那里来的，是至高神的祭司。而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提到耶稣基督哈，他是他不是一个属肉体的祭司，他是从神来的那个至高神，是那个大祭司哈，不是按照人间的条例，乃是按照麦基洗德的条例，是从神那里来的。好，那讲到麦基洗德，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哈，就是当年呢，这亚伯拉罕在把他的侄儿罗德救回来的时候，在那场战争里面救回来，也就是说他打了一个胜仗。可是他打完这个胜仗以后呢，就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麦基洗德呢就带着酒和饼来为亚伯拉罕来祝福。所以可见麦基洗德在创世纪里面所提到的，他一定是比亚伯拉罕的位分大，所以他才能够为他来祝福，带着什么酒跟饼来为他祝福。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想到耶稣基督的时候，特别你会不会想到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有酒跟饼，好，有酒跟饼。那我们看见这个酒跟饼就代表了每一次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要纪念耶稣在我们身上所为我们做的事情。这一个饼代表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这个酒代表了什么？就代表了这一个主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宝血里面所成就的救赎的一个工作。而这个酒跟饼在当时是祝福了亚伯拉罕，而今天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酒跟饼也要来祝福，不只是亚伯拉罕的后代，那个犹太人那个拣选的族群，我们也看到也要来祝福我们这一些被称为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也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也是因信称义的人，属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所以呢，在这一个加拉太书第三章13节到14节，我想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章的13节跟14节。加拉太书第三章13节14节里面提到，他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也就是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着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好，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麦基洗德。好，接下去我们再来看，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个以撒。好，那当然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以撒的时候，我们提到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以撒，他是这个被献为祭的独生子啊，独生子。那么这个以撒呢，不但是一个被献为祭的独生的儿子哈，在创世纪里我们可以看见，最主要的我们看到这个以撒是什么？是应许之子。所以在创世纪第21章里面，他是看到亚伯拉罕跟撒拉在肉体上已经不能生育的时候，神还成就了一件奇妙的工作，还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这个从你而出的这个应许之子啊，才要成为你的后裔。那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读的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也讲到 耶稣基督哈，其实就是那一个也是那一个特别讲到的应许之子。那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啊，三章十六节说，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啊，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所以以撒是亚伯拉罕那个应许的那一个子孙，但神在这里说并不是指着众子孙，乃是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是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很清楚的能够看见以撒就是预表到耶稣基督。好好，那我们再看到以撒被献上为祭，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是将他的身体献上为祭。好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创世纪里面还有一个人物，就是约瑟。好，约瑟其实有时想想约瑟真的很奇妙，在创世纪五十章里面，好，约瑟是从大概是人物上面来讲，约瑟是被提到篇幅记载最多的，他从创世纪第37章一直到创世纪第50章，好，都提到都讲到约瑟，所以约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那我们过去以下那个我们这一次上课的时候最后两节课我们也会提到约瑟，不过我们先把它提出来看一下。约瑟的身上有很多的地方我们看到跟耶稣基督非常相似的地方，好，比方我们讲到约瑟他是一个牧羊人，我们想到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好牧人，也是一个牧人。好，我们看到约瑟是父亲的爱子，是雅各最爱的孩子。好，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父的爱子，所以耶稣受洗说听到那个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那我们看到约瑟呢，他是被他的兄弟们 jealous 被恨，好，后来被卖。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也是什么被嫉妒被恨，好，我们在约翰福音在马太福音里面都看到耶稣当那个连那个比拉多都说都了解到，好，这个耶稣基督是被嫉妒被恨。好，那然后我们看到约瑟身上的彩衣被剥，好，那我们也想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这条路上面的时候他的衣服也被兵丁沾揪，好，把他剥夺。那我们看到约瑟被丢在坑里，那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是被下在坑里。好，那约瑟被兄弟所卖，耶稣基督被犹大所卖。那么很有意思哦，这个约瑟在监狱当中的时候有另外两个犯人跟他一起，九正跟善长。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旁边也有两个强盗。那约瑟非常特别，他的兄弟无论怎么样对他，可是约瑟却愿意用恩慈来相待，在约瑟的身上有一个饶恕的爱。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基督在那里的一个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我们也看到约瑟他在监狱里面被提升出来的时候，他被升为宰相，从一个很卑微的地位被升为一个很高的地位，成为宰相。那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现在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可是死里复活以后现在坐在父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们刚才这几位人物都是在创世纪里面我们所看见的，这些人物身上有显出来了一些耶稣基督的样式。好，那接下去呢我们就要看一下，好，在创世纪里面呢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或者说我们在这一个这一个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非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们看你们的讲义上面哈，在你们的讲义上面就特别提到圣约、圣殿跟什么跟圣战哈， 我在讲义上面给大家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总表。那你看到这个总表的时候，我就把它分出来，有圣约，有圣殿，有圣战。好，讲到圣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先知；讲到圣殿的时候，就是祭司。好，我们讲到圣战的时候，就是有王，有君王，有君王。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如果我要做作业考试的话，一定会出这个题目哈，就是我们可以看见圣约、圣殿跟圣战，而这个相对的就是先知、祭司跟君王。那么在创世纪里面呢，我们就看见这个约的观念是圣约的观念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圣约的观念，从约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说神的心意，神与人要立约。好，神与人要立约，在他的立约里面表明了上帝的心意。而这个圣约里面，从整个的圣经，从旧约也好，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一个立约的观念，神与人立约，神与他的选民来立约。好，那我们看到说，而这一个立约里面，让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啊，这一个新约的主与我们中间的关系。好，那我们就先来思想这个约的时候哈，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讲到约哈，我们会想到什么？亚伯拉罕的约，我们会想到挪亚之约哈。特别前一阵子我们在加州这个地方下雨，那下好多次，下大雨。那我们每一次下雨完了以后，看到天上有彩虹的时候，哦，我们就好高兴哦，因为我们看到彩虹的时候，我们就想起神的神是立约的神哈。那么特别什么，神跟挪亚立约，所以我们每一次看到天上有彩虹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神的约哈。我们讲到亚伯拉罕时，我们也想到这个约。但弟兄姊妹，我今天要告诉你说哈，其实神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就有已经开始有了一个约。那么这个约呢，叫做创造之约。那今天我要提到的约哈，等一下我会再特别提到，约是有记号的，约是有记号的。没有提到记号的，我在讲义上一起都有列出。可是我现在在这 PowerPoint 上面的，我特别是把有记号的约啊，特别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好，那我们就思想到哈，讲到这个创造之约的时候，创造之约，那我们就要一起看一下耶利米书第33章20节到21节的地方。那好不好，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请万慧东哈帮我们读一下，在耶利米书3章20节到21节，请万慧东。你看到荧幕上就可以读了。万慧东在不在？
我来读。好，我来读。
好，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宝座上为王，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
好，谢谢。那我们看到哈，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大概没有看到约这个字，但是我们从耶利米书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神在这里特别讲到什么。他说，如果你们能够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什么约啊，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够废弃我跟大卫所立的约。你看这里提到好几次的约，黑日白夜的约，讲到大卫的约，讲到跟祭司跟利未人所立的约。那我们就思想到说，在创世纪里面，神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每一次提到创造的时候，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都会提到一句什么话语呢？如果你有圣经，我们可以先，下个礼拜我们还会提，但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比方说创世纪 第一章的第五节啊，他说：“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我们再看到第八节啊，他说：“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啊，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的话，他每一天的地方都提到这句话说，有晚上，有早晨，晚上，早晨，白日，黑夜，啊，所以这个是什么？而且都是什么？每一天哦，这是什么？按时轮转。所以晚上跟早晨这个记号啊，创造之约就是这个记号，就是按时轮转，按时轮转。啊，如果不按时轮转，神就说我可以废弃大卫。换句话说，神与大卫所立的约，神与大卫的后面的那子孙，那先知所立的约是不能废弃的，就提到什么？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见神用这一个创造的这一个约里面，从创造的里面让我们看见神与他选民，神与耶稣神透过耶稣基督要与我们所立的约是不能够更改的。那么这一个约里面啊，这个记号是天时轮转，晚上早上。创造之约呢，是关系到整个的人类跟全部的天地，所以每一天晚上早上空气神所造的里面，我们看到天地，所以这一个约是关系到人类跟天地。但是在这一个约里面，我们也看见在这个约中，创造之约里面有一个神赐福的心意。那么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里面，让我们看见神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这个他们是指亚当啊跟夏娃啊，就是男人跟女人，神所造的男人跟女人，对他们说什么？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还要什么？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各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换句话说，神在这一个约里面，这个关系到人类跟全部天地的时候，神让这个天地当中，特别在这地上的所有的管理的责任啊，都交给什么人来做管理。那么神的赐福是愿意有这个家庭，所以要有生养众多，可以遍满全地，可以治理这地。那这是创造之约。那我们看到在讲到创造之约之后呢，我们就看见可是人类犯罪，犯罪以后得罪了神，所以这个本来非常美好的，现在就什么就有了咒诅啊。所以呢在讲义上我们特别讲到说有这个救赎之约。那么这个救赎之约我们所看见的，在人类犯罪的时候，本来这个亚当夏娃啊他们想要那个神怕他们犯了罪以后，这个永远都在罪里面，所以不让他们去什么去摸那个生命树啊。那么他们本来犯罪的时候，那个感觉到自己赤身露体啊，觉得非常的羞耻，所以自己就用什么无花果树的叶子啊为做衣服。可是神却用什么？神却用这一个动物的皮给亚当做衣服，所以亚当的皮。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有隐约的能够看见一个表明的意思，就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血能够带来这个救赎啊。好，那我们再看到挪亚之约。我们看到挪亚之约的时候，其实为什么有挪亚之约呢？因为人犯罪，刚才我们提到犯罪这个尽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神要把这个罪恶要除去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这个犯罪呢，从该隐亚伯下来，我们下次我们还会提到该隐亚伯。我们看见这个洪水的时候哈，特别圣经上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那到底什么是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的结合呢？下个礼拜来揭晓哈。那我们就看到说，因为这么多的罪恶在那里，神就要做毁灭这个罪的事情。所以呢圣经上就让我们看到这一个 挪亚之约，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不但是一个救赎之约啊，这也是一个重新恢复那个创造之约的一个挪亚之约。而在这个约里面，我们就一起来看到创世纪第，先看到创世纪第六章十八节，在这里说：“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子儿，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换句话说，他们进入方舟，神跟他们立约可以进入方舟，因此当这个毁灭要来的时候，他们就能够保存他们的生命，所以神的一个救赎在他们的身上。好，那我们再看到他们在，我们都知道他们在方舟里面许久的日子，洪水一下就是那个天上洪水一来就是40天，那么后来他们有150天在方舟的里面要出来的时候，那刚才讲到进入方舟看到能够免死，进入方舟神跟他们立约，他们出来以后呢，这里就讲到他们出方舟以后，挪亚就在那里什么筑坛献祭在神的面前，那么因此神就创世纪第九章这里就提到，并与你们这里一切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来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就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在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什么？是有记号的。我神就把虹放在云彩里，这就做了神与神与地立约的记号。所以我们看到挪亚之约是一个恢复创造之约，也是什么？这个约是有记号的，就是虹，这个关系到人类也是关系到这个地图啊。好，那接下去我们看到说不但这个有这个这个挪亚之约，而在这个约的里面，好，我们看见说为什么神会跟挪亚后来立约说我不再毁灭这地，因为神闻了这个挪亚在神的面前所献的馨香之祭，好，馨香之祭筑坛献祭。然后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的约，好，我们都知道神跟亚伯拉罕就是什么，就是割礼。这个割礼呢，是让亚伯拉罕跟他的后代可以跟这些外邦人，跟他们邻近的人能够有一个分别，就是分别出来。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世世代代都要遵守我的约，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跟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好，证据，一个证据，也就是一个记号，就是割礼。这个割礼里面表明了什么？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分别出来，分别他们是属于神的，地上的万族要因亚伯拉罕来蒙福，君王要从亚伯拉罕的后代里面而出，而且神必做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割礼之约可以关系到整个的人类跟选民中间的关系。亚伯拉罕就所以我们看亚伯拉罕的时候，看到他是被神所拣选的族长，拣选的族长，这是亚伯拉罕之约，这个是记号，就是割礼。好，那我们再看，除了亚伯拉罕之约以后，后来我们就看到说，从亚伯拉罕的孩子里面，有以撒、雅各，特别讲到雅各，在你的讲义上面，你可以看一下，在雅各的时候呢，雅各神曾经也跟他立约，虽然没有好像看到那个记号，可是在那个立约里面，神怎么说呢？神就为这个雅各怎么样，改一个名字，改名叫什么？改名叫以色列，不但改名叫以色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名字是从雅各他12个儿子，他有12个儿子，就成为后来就成为12个族长，神给雅各改名为以色列，我们就知道以色列有12个族，有12个族。 那神为他改名叫以色列的时候，神也跟他有立约，特别讲到什么，在创世纪四十九章里面提到说，君王要从你而出。刚才我们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神也跟他讲到什么，讲到君王好要从他的里面而出。那我们看见说到雅各的时候，特别也提到什么，君王要从你而出啊。那我们再看到接下去，我们可以看见说到摩西的时候，摩西之约啊，摩西之约其实是承袭了亚伯拉罕的约，要表明上帝的救赎，成为神的子民，还有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要把我们从律法引到基督那里。所以其实每一个约都跟耶稣基督有关系哦。好，那讲到摩西之约的时候，他承袭亚伯拉罕之约，那个这个记号是什么？这个记号就是律法，就是神的律法。所以刚才谈到要借由律法引我们到哪里呢？到基督那里。所以从摩西之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其实摩西五经都讲到什么，都讲到选民，好，都讲到选民。那么因此在加拉太书这里，我们再一次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他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所立的。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要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哈利路亚。所以摩西之约啊，他的记号是律法，摩西之约是关系到选民。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接下去我们再看，好，再看到大卫之约啊。那我在讲义上有一些的还讲到的一些的约，那因为没有特别提到记号，所以我就现在没有在这里列出来啊。请你在家里看讲义的时候，把每一段的经文提到约的地方可以把它看一看。那讲到这个大卫之约的时候，其实大卫是承袭了亚伯拉罕雅各之约，就是君王要从你而出，一个国家，国家里面才会有君王，所以君王跟国是连结在一起的，国是要到永远的。那一个国家就一定有地土，还有应许之地。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大卫之约的时候呢，不但神与大卫有立约，特别跟他有这样子的一段话语，他说，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这是对所罗门说的啊。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那因此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位，这个国权啊，大卫之约里面的一个记号就是国位，就是这个国权。那因此我们可以从大卫之约里面可以看见选民跟弥赛亚当中的一个关系。好，那我们再接下去我们看见哈，其实这个每一个约哈，我们从整个圣经里面看到这个约的一个观念里面都是给我们看见什么，这个约哈啊，旧约新约的一个关键都是引向谁，都是引向耶稣基督啊。所以呢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有两段的经文，在耶利米书跟以西结书里面啊，这里特别提到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什么？另立新的一个约。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是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感谢赞美神。所以犹太人被拣选的子民也是一直在犯罪，我们在整个旧约里面看到犯罪得罪神，然后又悔改，又一直在那个循环里面。那么 我们也看到新约跟旧约中间的那一个有很多时候都是有那个黑暗的时候啊，但是神在给我们在耶利米书以西结书给我们一个盼望，就是神要与他们立一个新约，这个新约不是只在律法上的，这个约是要在心理上的。所以在以西结书里面说，我必这个新约的这一个主角是谁呢？他说我必立一个牧人来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而这一个仆人大卫就是预表到什么？就是预表到耶稣基督，哈利路亚。那耶稣基督呢是谁呢？耶稣基督是应许的那子孙。所以我们再一次说到亚伯拉罕大卫都向我们显明出来什么？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子孙。所以讲到这一个约的时候，刚刚提到约跟先知是有关系的，所以圣约是与先知还有那先知，所以这一讲到圣约与先知跟那先知，众先知书上所写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本圣经神差派他的许多的神所拣选的人听见神的话语，神透过他们写下这些约书来，但是也有怎么也有透过先知把这些约写下来。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你看到有大先知书小先知书能够把这些写下来。那么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特别讲到，他说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的灭绝。那先知是谁呢？那先知就是耶稣基督。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们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先知，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个新约所要带给我们那个救赎的恩典。好，那我们不只是看到在创世纪里面一个约的观念一直到整本的圣经，我们也在创世纪里面看到一个圣殿的观念。那么圣殿跟祭司有关系，那我们讲到这个圣殿的观念的时候，其实圣殿是什么？圣殿是表明了神的同在，表明了神的居所，也表明了神定义要在这个地方与人来相会，将他的荣耀能够显明出来。所以在整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圣殿的一个观念，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从伊甸园开始的。伊甸园里面神与人同在，他们在那个时候在那个伊甸园里面男人女人都没有穿衣服，赤身露体，可是什么都不会觉得有羞耻，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神的荣耀充满，他们看不见自己，他们就在那个荣耀的里面与神在一起。所以在伊甸园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圣殿的观念，可是后来人犯罪以后，那么圣经里面就提到筑坛献祭的时候，换句话说筑坛献祭献上自己那个甚至于在那里呼求神祷告的时候以挪士他在那里筑坛献祭开始求告神的时候，神悦纳。所以筑坛献祭，筑坛，那这个筑坛在讲义上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亚伯拉罕筑坛献祭这一个这个挪亚的时候筑坛献祭，其实以撒雅各都有筑坛献祭筑坛献祭。所以筑坛献祭表明了神的 荣耀的同在在其中。那除了竹坛献祭以外，竹坛的地方是一个神荣耀同在彰显的地方。我们也看到后来就提到约柜，好，约柜。那摩西的时候，神在约柜地方还特别说什么？我要在那里来与你们相会。那后来这个约柜是放在会幕里面。那摩西的时候，摩西五经里面，这个神在会幕当中呼召摩西什么？进前来，好，所以我们看见会幕约柜都表明了神的同在。那么这个会幕这个约柜，后来我们就看到就是圣殿，大卫想要为神来建造圣所，这是蒙神所喜悦的，因为从圣殿里面也看到神的荣耀的同在。所以大卫因为杀了很多的人的血，所以神说你不能为我建造圣殿，可是你的儿子所罗门啊要为神来建造圣殿。所以当所罗门在那里建造圣殿的时候，把殿建起来的时候，他就在殿中在那里敬拜祷告的时候，祭司们都站立不住，因为神的荣耀太大了，神的荣耀太大了。所以我们看到圣殿，今天我们有小看到 glory， 我们今天看到各个的教会，我们看到教会，看到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圣殿这个教会的时候，就想到神荣耀的同在。那么其实讲到圣殿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说，他以他的身体为什么？为殿。为殿，好，那耶稣在那里说，希律所建造的圣殿46年，可是我三天要把它再建造起来。耶稣用他自己的身体为殿，而今天我们信他的人，好，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是神的殿。所以你跟我，我们里面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是神的殿，哈利路亚。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在接下去我们就看到这一个殿，好，那我们看见以前在地上的殿，好，我们可以看见耶路撒冷，可是将来有一个新的新天新地的殿是在什么？新耶路撒冷。但是讲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我们也思想到哈，在启示录第21章里面特别怎么提到呢？启示录第21章，好，我们一起要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启示录第21章，我们来看一下第22节，21章第22节，好，他说，这一个我未见城内有殿，为什么？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就是城的殿，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不再有好像那种建筑式的殿哈，甚至于什么因为我们常说啊，天堂好美啊，哈，有12个门，有12颗珍珠，每一个门都是珍珠，街道都是金金哈。所以我们好像还有那种 material 那种物质的感受。但是呢，老约翰说他在那个时候他没有看到殿，他看见的是什么？乃是神和他全能者和羔羊就是城的殿。好，所以哈利路亚，这是一个圣殿的观念，我们会继续在这个创世纪里面来看。好，然后最后我们就看到圣战的一个观念。那圣战是因为人犯罪以后，那么神要做这个救赎的工作。那讲到战争的时候，就是好像有打仗一样。那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一个圣战，一个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在创世纪第3章15节，当人犯罪的时候受了咒诅以后，神在那里说什么？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弟兄姊妹，女人的后裔是谁？是耶稣基督，要伤蛇的头，要伤仇敌魔鬼的头啊，他的但是仇敌要伤他的脚跟。这一段经文就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真的是什么？3根钉子，2个手跟脚，好，被钉在十字架上。魔鬼以为 这个把主耶稣啊，这个钉到十字架上，他就以为他得胜了。但是我没想到，这一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却预表到，这一个得胜啊，女人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怎么说呢？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可是感谢神，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就能够得胜了，哈利路亚。所以十字架是一个得胜的一个记号，而且主耶稣得胜以后，现在与现在坐在天父宝座的右边，要等候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那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又说到，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火硫磺的火谷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什么永永远远，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可以从创世纪里面啊，看到一个全观，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的圣约、圣殿跟圣战的一个观念。那我们在接下去的几个星期我们还会继续来分享。好，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创世纪里面有这么多丰富的你宝贵的心意。主啊，我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当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被你所打开。主，我们看见你是一个乐意与我们立约的神。主啊，你愿意与我们立约，主，在你的约中充满了你自己新的工作，你愿意保守。主啊，其实你不是要定罪的神，你乃是要救我们能够脱离这些罪，好让我们可以与你同坐宝座，一起得胜，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与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主，让我们可以看见，主啊，你要透过你的话语要成就的工作。主，我们谢谢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牧人。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恩典，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